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里面写到《红楼梦》，一直讲说七伤之物遍布华林，就开满了花的树林，这么美的树林，可是里面有七伤之物在流动。那这是鲁迅看出来《红楼梦》里面最美的美学，刚好就是华丽跟哀伤的组合，是两个东西组合。那如果他把秦钟这一部分去掉，他就只有华丽；那如果把贾元春部分去掉，就只有哀伤。可是刚好它是交织了两个东西，华丽跟哀伤的感觉啊，所以可以大家可以慢慢看到它文学上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这个写法。好，下面这一段就割下了贾元春他的这个封为贵妃的这个部分，然后回到关于智能儿跟秦钟。他谁知近日这几天，水月庵的智能啊，就是这个馒头庵的这个小尼姑智能私逃进城，这就是思凡了啊，就是他跟秦钟已经恋爱，难分难舍，所以他就私自逃出了这个水月庵，然后找至秦钟家下来看视秦钟。那秦钟家里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，那很容易就被父亲发现了，那不易被秦业知觉，所以当然觉得这简直是伤天害理的事，怎么勾引了个小尼姑跑到家里来找了。那如果是普通女孩子谈恋爱，我们不晓得秦业怎么反应了，大概在那个时代也都不会允许的，那何况来了一个是一个尼姑。那这个秦业就气得半死，就把智能赶走了啊，把智能逐出，然后将秦钟打了一顿，自己气得老病发作，三五日光景，呜呼死了。所以你看到秦家是一个一个死，秦可卿去世，父亲去世，弟弟去世，连着在半年当中就全部死光了。所以其实在写一个家业的凋零，好像这一个家族靠着秦可卿嫁到贾家，嫁入豪门，有了一个繁华的光景，然后秦钟又被宝玉疼爱，也有一个福分，可是到最后毕竟没有福啊。你可以看到秦家整个没落，就是三口人陆续衰亡，然后贾家这边是极盛，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对比啊？所以我想在大家在读的时候也许要特别注意一下。那秦钟本自怯弱啊，本来就胆子小，然后也当不起事情，然后生病还没有好啊，带病未愈，受了吃杖，又被父亲好好痛打了一顿，然后看到老父已经气死，此时悔痛无极，又添了许多症候。所以这里面已经引导出秦钟要死亡的这个征兆啊，就是这么多事情连续发生，而这样的一个小男孩根本没有见过世面的，也从来没有承担过家里的重担的，那忽然他就慌了，不知道怎么办，把爸爸气死，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承担那个家业了，所以痛悔无极啊，悔痛无极，又添了许多症候。所以因此宝玉心中怅然，如有所失啊，宝玉也很难过，因为这是他的好朋友，然后不能一起读书，本来希望他病好了可以一起读读夜书的，那心中自然就怅然如有所失了。那虽然别人说他的姐姐元春进封之事已经封为贵妃了，也不能够解他的愁闷啊。所以你看到宝玉在这里，宝玉一直在看到繁华富贵跟凋零哀伤，他在看两面，而他的深情也往往在荣华富贵里会特别觉得那个凋零哀伤的牵挂，这是宝玉非常特别的。就是你后面看下去，你会发现宝玉常常在最热闹的别人在看戏在庆祝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忽然走掉，然后他会在路边去烧纸，为一个别人都忘掉的死去的人去哀悼，这是宝玉非常特别的个性，就是他自己在荣华富贵中，可他常常牵挂的是那个凋零的东西。所以这里的对比很明显，你可以看到贾元春是他亲姐姐，可亲姐姐封为贵妃，这种荣华富贵的事对他并没有解对于秦钟的关心啊，对秦钟的那个关怀的那个愁闷其实并没有办法解啊，未解的愁闷。所以贾母他们如何去皇宫谢恩，如何回家，那亲朋如何来庆贺，你可以看到又是不得了的事，所有的王爷啊，这些公举公侯伯子男又要来送礼庆贺，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，众人如何得意，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，注意独他一个。所以其实宝玉是孤独的，宝玉活在这个贾府这个荣华，他知道只是一场戏而已，如果他就是天上的那块石头，他也不过下凡来经历一个梦幻一样的繁华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作者对于独他一个，他对这些东西其实没有感觉， 就是他讲了这么长一段啊，如何谢恩，如何回家，如何亲朋谢礼，大家如何得意，这些好几个如何之后说，读他一个，皆事有如无。这时候你马上感觉到文学上宝玉的一个孤单啊，那个孤单其实是心灵上的孤单，因为对人世间的荣华富贵，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毫不曾介意。因此众人朝他越发呆了啊，别人都在笑他，说你简直是个呆子，你姐姐做贵妃了你都不知道，那好像傻傻的那样。因为他其实不是呆，他是对人世间别人所执着跟眷恋的东西他反而没有执着，因为对他来讲那是空的啊。就是如果是一块石头从天上来经历人世繁华，他先天带着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是让他感觉到这些东西就是过眼云烟，那迟早他要回到天上也不过还是临河岸边一块石头而已。所以我想作者在自己经历繁华之后，他在写这个宝玉这个繁华，其实也在点醒，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情看人世间的一切，你拥有的这个东西，大概心情就是宝玉的感觉，就是在荣华里其实是有一个孤独感啊，那种很难以言喻的孤独感。